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4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公布总额约6兆8000亿美元的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案，其中国防部预算来到史上最高的8420亿美元，较前一年提升260亿美元，增加了 3.2%。 五角大楼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预算的细节，并且说预算案严肃反映了美方重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点名了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全球恐怖组织的挑战和威胁，但又特别强调在国防战略保持一致方面，没有什么比这份预算更加明显地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竞争的严肃性。希克斯说这份预算能够打造世界上最致命、最有韧性、最顽强、最敏捷和最能够作出积极回应的联合作战部队，这股力量目的在于威胁，并且有必要的任何的时刻击败那些威胁或者仍然在这酝酿当中的威胁。希克斯说五角大楼衡量成功的最大标准，就是确保中国领导层每一日是醒来的时候是盘算侵略的风险，最后得出的结论都会是今日不是适合的日子。他说这份预算要让中国领导的阶层无论在2027、2035或者2049年都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透过新闻稿话，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挑战，这份预算目的是在于确保今日、明日和未来每一日美国能够应对这个重大的挑战，确保国家安全。奥斯汀话，为了维持相对于中国的军事优势，这份预算将会在综合防空和飞弹防御、作战能源效率、制空权、制海权以及包括高超音速在内的弹药等领域进行关键的投资。欧洲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美国在全球武器出口当中的份额大幅增长，而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的武器出口就急剧下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一发表了全球武器转让新数据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在全球武器出口当中的份额从 33% 增加到 40%。报告说，虽然在过去的近十年间，欧洲国家对主要武器的进口增加了 47%， 但国际之间武器转让的全球水平就下降了 5.1%。 不过东亚和其他地缘政治高度紧张地区的某些国家的武器进口就急剧上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兹曼说，虽然全球武器转让水平有下降，但由于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向欧洲的武器转让就急剧增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国家希望更快地进口更多武器，其他地方的战略竞争亦都在继续，对东亚的武器进口有所增加，对中东的武器进口仍然是处于高水平。俄罗斯星期一说准备允许延长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协议，但是只是延长60日。一个与高级联合国官员会谈的俄罗斯代表团说，星期一的会谈全面而坦诚，但是说俄罗斯希望看到俄罗斯的出口协议在乌克兰粮食协议再次延长的时候能够取得实际的进展。黑海谷物倡议允许世界主要的产粮国之一的乌克兰从三个乌克兰港口安全出口粮食和化肥。联合国和土耳其去年7月协调的这个协议帮助缓解全球粮食危机，并且在11月延长了120日，计划在星期六到期。在日内瓦会谈的俄罗斯代表团在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说，乌克兰产品的商务出口稳步进行，让几乎得到可观的利润，但俄罗斯农业出口商的限制仍然存在。声明说，华盛顿、布鲁塞尔和伦敦宣布的粮食化肥的制裁豁免基本并没有生效。俄罗斯因为一系列因素一直是努力出口粮食和化肥，包括西方国家实施的银行限制和高额的保险费用。乌克兰基础建设部部长库布拉科夫说，俄罗斯决定将黑海谷物倡议即是延长60日是违反协议。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二进行了一次弹道导弹发射，这是北韩本星期开始的一系列武器试验和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谴责的最新一次的举动。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出的警报，北韩在当地时间上午7点41分至7点51分之间向他们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警报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包括导弹的类型和确切的射程等。北韩通常直到第二日早上才在官方媒体上提供有关他们武器试验的任何细节。这次发射的在北韩表示成功从潜艇发射两枚战略巡航导弹的第二日进行。从潜艇发射导弹是北韩第一次声称有这样的重大的成就。北韩官方媒体说，这次发射表明北韩有能力以压倒性的强大力量回击美帝国主义者和南韩的傀儡势力。在过去一年里面，北韩发射了数量是空前的导弹，其中包括一些南韩和日本触发了进入掩体警告或者空袭警报的导弹。美国和南韩的回应是增加联合军事演习，星期一双方开始了为期11日的重大演习，其中包括5年来最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在写给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一封信当中指责中国实施政治战，并且信中讨论了将外交承认从中国转向台湾以换取$50,000的事宜。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帕鲁埃洛表示，中国一直是使用邪恶的策略，包括间谍和行贿的行为，以确保密克罗尼西亚在中国与台湾开战的时候站在中国一边，而不是与美国结盟或者至少是中立。美联社获得了帕鲁埃洛3月9号写给该国州长和这个太平洋岛国的其他政治领导人的13页的长信，这封信表明了对中国在该地区动机异常坦率的评估，并且披露了一些小国以改变外交忠诚换取财政援助的动机。如果密克罗尼西亚转移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将会是台湾一次罕见的胜利，因为近年来有好几个太平洋国家抛弃台湾转移以中国外交。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他们的年度仇恨犯罪报告的补充报告当中说，2021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数量急剧上升，创下近11,000宗事件的历史新高。据新的数据，2021年报告了10,840宗的仇恨犯罪事件，比前一年报告的8,263宗增加了 31%。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习近平誓言要巩固制造业，推出新型的全条链举国体制，突破美国的制裁。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中国政府债务远超国际警戒线，新政府解决能力受到质疑。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英国国防外交策略文件指出，中国为划时代的挑战，首次多次提到台湾。英国更新国防外交策略，加强官员理解及应对中国，增加国防开支，但是有议员及中国政策团体认为措施并不足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更新一份重要政策文件，指中国对英国和全球秩序构成划时代挑战，会建立新机构和提供新资源应对。文件亦都首度多次提到台湾。那份策略文件名为综合评估更新，旨在检讨在2021年出版的同类国防外交文件，特别是世界形势在过往数年大幅变动。英国外相祁湛明在国会发表那份文件的时候说，
China's size and significance connected to almost every
中国庞大和重要，这个令它和几乎所有国际议题都有关系。但是我们不会忽视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挑衅的军事和经济行为，包括在台海制造紧张，以及对我们的盟友施压。近期就有立陶宛的例子。新版策略文件首次显示，英国政府在去年成立了一个中国专家咨询小组，政府亦都培训了170个公务员学习普通话，包括有20个在台湾深造。 在文件入面，中国能力计划的拨款将会增加一倍。其站明话，新增的资源会帮助加强公务员和外交官的普通话水平，以及理解中国的能力，来应对中国对英国构成的安全、繁荣以及价值上的挑战。英国军情五处亦都会有一个名为国家保卫安全局的新部门，来保护国家基建等的设施。为了增强制裁侵犯人权者的能力，英国亦都会新增一个经济阻吓倡议，在两年内拨款达5000万英镑，折合约6100万美元。第三，英国会设立一个10亿英镑的综合安全基金，去执行文件入面的经济、网络安全、反恐以及人权措施。英国政府又指出，有5项科技对英国至为重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科技、未来电信科技以及生物工程。新文件亦都多次提到台湾，是同类文件入面第一次出现。英国政府明确支持台海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局势。英国支持各方合作，确保紧张局势不会升级。新文件亦都提到，会在未来两年增加50亿英镑的国防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 2.25%。 英国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艾伍德在国会辩论说，全世界正在进入新冷战，威胁正在增加，但是英国的国防开支仍然处于和平时期的级数，因此他要求外相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民收入的 2.5%。 外相祁湛明未有正面回应要求，并重申新策略文件入面的措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新文件的语调变得更强硬，实质上的变化并没有太多。英国政府对各部门发出的信号仍然是继续同中国贸易。他说，没有人反对接触中国，但是接触一个对英国和盟友明显是威胁的极权国家，需要十分小心。培伦德说，新策略文件没有承认英国养大了中国这种怪物22年，没有就北京的侵犯问责。同时对比中国，伊朗被定性为一个对于英国利益更加严重的威胁。英国政府应该试下向一个身在英国、家人在新疆再教育营的人解释这一点。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欢迎英国政府对国务外交策略的实务更新，但是认为中国的威胁不可以只被视为主要是经济议题，因为这样是错误理解中国打压英国安全和主权的战略重点。他说，英国需要行动，包括处理在境内的3个中国卧底警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健在英国新策略文件发表之前一日，向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中美博弈是当前包括英国在内很多欧洲国家制定对外安全外交政策的时候的基本背景和主要考虑因素。他说，英国在报告入面的涉台表述更加强硬，旨在迎合美国的战略目标，提升英美特殊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国与东盟举行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首轮谈判在3月10号落幕，印尼官员称各方已经承诺加强协商，未与会的美国则持续支持南中国海的海空航行自由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然而，几名观察人士均不认为中国和东盟在这次谈判中就着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重大的共识，海上冲突 恐怕難以緩解。身為東盟今年輪值主席國的印尼，亦都必須積極做出更多實質的作為，才有可能成功斡船南中國海衝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中國和東盟官員是剛剛結束為期三日的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談判後，新加坡海峽時報星期五報導，印尼外交部東盟合作主任蘇若迪普羅表示，談判持續取得進展，各方都承諾加強協商。雖然他並未透露會議議程，不過他說並不希望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只是一份文件，必須要具備有效性和實質性。此外，並未參與這次會議的美國亦都持續關注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進展。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在3月8日訪問雅加達的時候說，美國期待各方在南中國海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準則，維持海上和空中的航行自由，保證通行無阻的合法的貿易，和平解決南中國海爭議。他還說該區域的爭端應該根據國際法解決。據海峽時報指出，在3月8日至10日進行的談判當中，包括多場工作組的會議和各級的官方會議，以協商南中國海行為準則。這次談判是針對這項準則的首輪談判。雖然外界目前還未清楚這次談判的細節，但是幾名觀察人士不約而同地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和東盟不是那麼可能只是藉由這次的談判就能夠針對南中國海行為準則達成重大共識，短時間內都難緩解南中國海的主權的問題。越南國防和海上安全專家阮世芳對美國之音說，當中國決定與東盟國家就南中國海行為準則進行談判的時候，他實際上只是想爭取時間，因為當時中國一直在南中國海的幾個人工島礁上升級設備，他想藉此在南中國海加強防禦，以為他們未來在這個區域壯大軍事力量做準備。所以他認為他們必須是看到中國在談判的過程當中實際提供什麼的條件。他說南中國海行為準則最重要的一點是他需要具有法律的約束力，以有效地處理爭議，但是2014年的草案的文本當中，他們沒有看到具有法律約束力或者任何類似的條款。
Vietnam and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need to assure that the COC negotiation process will force ChinaTo deliver that legally binding.
阮世芳說，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需要確保行為準則談判的進程能夠是迫使中國在準則的文本當中發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聲明，如果沒有，那就是失敗的，他們是要拭目以待，但基本上他不是那麼樂觀，他認為談判過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夠真正進入正題。南中國海除了是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亦都是國際重要航道。除了中國宣稱對南中國海幾乎所有海域擁有主權外，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台灣、汶萊和印尼亦都是這片海域的主權的聲殺國。雖然中國和東盟十國在2002年就達成不具約束力的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並且為推進和落實宣言在2017年啟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文本內容磋商，但到現在仍然是沒有什麼進展。這片的海域近年來衝突亦都持續不斷，菲律賓甚至在2013年向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仲裁法院就與中國在南中國海上的爭議提起訴訟，法院的仲裁庭在2016年公布仲裁結果，支持菲律賓在此案問題上的幾乎全部訴求。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東南亞事務專家黃忠鼎亦都說，中國和東盟目前在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制定上仍然分歧，其中同北京始終不願準則包含爭端解決機制，以及納入2016年的南中國海仲裁案的裁決是結果是有關。黃忠鼎對美國之音說，對東盟來講當然會希望中國能夠同意在南中國海的行為準則上面納入東南亞友好合作的條約，特別是這個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它裡面牽涉到爭端解決的機制，事實上也最能夠是彰顯東盟中心性的方式。事實上中國也是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簽署國，但對中國來講，它們慢慢不想被法律所束縛。他說另外一個關卡的問題就是說2016年的南海的仲裁案的結果是不是要納入南海行為準則裡面呢？ 他们知道仲裁案的结果事实上是对中国不利，对菲律宾以及其他南海周边的东盟国家来讲有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双方亦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如果是南中海的仲裁案的这个判决没有办法相当程度落实南海的行为准则里面的话，那对于东盟的国家的保障来讲是有限的。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森光亦都同意观察人士的讲法，并且认为在中国与东盟官员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之际，菲律宾指控中国船舰接近他们一座在南中国海的控制的岛屿，这个显然北京无意与东盟积极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黄森光说他们看到中国船只在菲律宾控制的岛屿附近出现，所以他不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讨论今年可能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时候有展现出真诚的态度，所以他认为区域国家要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共识希望不大。菲律宾海警队首组的一篇报告指出，他们在菲律宾的巴拉望省的希望岛，中国称之为中业岛附近海域，发现了约40多艘中国军舰。菲律宾海警队就强调中国军舰的行为已经公然侵犯菲国的领土完整。此外，今年二月初马尼拉仲指控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对一艘菲律宾巡逻艇使用军用级激光。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并因此召见中国驻菲大使王溪连，对激光行为表达严重关注。种种迹象显示近期菲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冲突有所升温。对此，东南亚事务专家黄忠鼎认为，菲律宾必然会在这次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当中提及菲律宾和中国近期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希望与其他东盟成员一同讨论未来的因应的策略。不过即使相关的事件纳入谈判议程，亦都恐怕难以遏止菲律宾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与中国未来的海上争端。
这一次开会呢，东协特别是菲律宾一定会把这个激光或是说在中业岛附近的一些包围的行为的拿出来抗议。
黄忠鼎说，这一次开会东盟特别是菲律宾一定会将激光或者是讲是中业岛附近的一些包围行为拿出来抗议，但是会有帮助的可能性极为低。他们按照每一次的这些类似事件，东盟声明体来都是不具名的蜻蜓点水式的讲一下，说希望各方能够避免南中国海问题的复杂化。这种不痛不痒的讲法事实上并没有办法直指问题核心，也都没有办法让中国觉得说有来自于东盟的团结对他施压的一个问题。对于中国与东盟甚至华府和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角力，印尼媒体雅加达时报3月7号发表一篇的社论说，随着美中将竞争转移到这片的海域，南中国海的情势已经不断升高。这一篇的社论进一步建议，这个需要第三方迅速采取外交手段来到缓和紧张局势，而直接受到冲击的东南亚国家就应该介入，好像是印尼就能够成为少数扮演协调者的国家之一，必须运用他们所有的外交技巧和经验来到促进这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对此，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森光说，印尼自从去年成功举办20国集团峰会后，国际地位确实一直在提高。此外，印尼都是中等强国，这个使到该国在北京和华盛顿都具有影响力。黄森光说，中国和美国都认为印尼应该被视为是东盟事实上的领导者，这个也都对雅加达有利。不过随着影响力的增加，印尼将可为东盟带来更多的利益，并可聚集区域内的中等强国一起进行协商和对话。不过他认为目前来看，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主要是仍然聚焦在国内事务上面，对于有减缓美中在东盟的竞争力度或者南中国海的主权的争端带来的实质的成效有限。因此身为东盟今年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如果是希望担任区域内的斡船者角色，必须更加积极作出更多实质的作为，才有可能藉由自身力量让南中国海是趋于平静。话佢可以睇到，印尼确实系倡导东盟应该坚持嘅原则，比如佢话东盟应该喺地区安全嘅问题上发挥斡船者嘅作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缅甸问题，但系对于印尼嘅发展状况存在一啲嘅争议。
President Zhou Kowei has been really busy with domestic issues like the poverty in Indonesia, the inadequate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all of those issues has constrained Indonesia for quite a long time.
黄森光话：佐科总统一直忙于处理国内嘅问题，比如印尼嘅贫困嘅问题、公共卫生体系嘅不完善，呢啲问题长期困扰住印尼。因此，如果印尼真系想为该地区嘅稳定作出贡献，佢就应该为喺该地区扮演斡船者嘅承诺作出更多实际嘅贡献。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嘅记者林柏宏喺台北报道。
中国人大将会产生新一届嘅国务院，外界普遍关心新政府如何去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解决经济问题。但系经济学家普遍都认为，喺解决中国经济最大隐患方面，新政府恐怕乏善可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报道。
最近以来有关中国经济的消息并不乐观，例如在中国经济总额当中有 20% 依赖出口，其中对美国的出口比重最大。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中国2022年11月对美国的出口和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5%。日经新闻今年2月9号曾经报道，从2022年10月以后，一般消费品占比较高的中国发往美国的海上集装箱运输量同比是减少了三成。2月21号日经新闻报道说，今年1月份消费产品居多的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减少了 23%， 已经连续五个月出现是两位数的下滑。在拉动国民经济 40% 以上的房地产业，各种的消息负面是居多。一些的经济学者指出，北京的困境在于如何应对建筑业，以及是从钢铁以及水泥到家具和洗衣机等很多相关的行业的衰退。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记者是这样。
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论是股市、房市都是每况愈下，然后呢出口经济现在基本上。
夏业良表示，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论是股市、房市都是每况愈下，然后出口经济现时基本上已经不成为是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以前由出口经济拉动的几十个相关产业现时都比较衰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看出中国的经济热点是在哪一处。经济学家何青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当中一个长期存在住的老问题，
就是那个地方债这个问题要清理，但是能不能清理好，那可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这个改开以来，
何青年表示，债攞一个的地方债这个问题要清理，但是能不能够清理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改政改开始以来，清理债务实现只是成功过一次，就是朱镕基清理三国债，清了几年终于搞完，其他的是未有搞成功过。所以这一点限制借债这一条，尤其是限制企业直接拒绝外债，以免引起国际纠纷，这一条我觉得他们做的仍然是不对的。中国政府管控的债务这个政策是对的，但是到底有几大的作用真是不知道。中国官方包括财政部长刘坤都表示，中国计划在2023年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用刺激措施、补贴以及减税相结合的做法支持经济复苏。对此何青年指出，今后肯定是货币宽松，但是宽松的尺度到底是有几紧，能否约束资金的流向，这个仍然是一个老问题。
我认为再投到这个房地产公司上面去是饮鸩止渴。
何青年表示，他是认为再投到这个房地产公司上面去是引吭止渴，不会有好的结果，只不过是将今年该发作的病是算到明年、后年或者是更迟一点的时间去发作。地方债务问题是最近十几年经济学家一直非常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副教授、中国经济专家史中汉2023年2月4号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指出，在2009年的年初，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同意地方政府大举设立地方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向国有银行贷款，两年的时间贷出的款项就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此后每年都增长 15% 至20%。史中汉认为，中国地方债务的规模应该是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中国事务专家、经济专家是程晓龙博士通过研究亦都得出的中国地方债务大致的数字。程晓龙2023年2月27号在自由亚洲电台撰稿表示，根据中国的公开数字，2022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35万亿人民币，再加上更多的隐性债务，中国的地方债务在2020年年底就已经是达到88万亿人民币。因此加上中国中央政府的22万亿债务，中国中央同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就高达1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91%， 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 60% 的警戒线。程晓龙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他指出，巨大的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将会面临着一场全面而且是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
咱中国这个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已经把所有的财富啊，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全中国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已经是将所有的财富基本上是消耗给浪费的差不多。在2022年我们所知道的各31个省市自治区，这个不单止是地方债务高的，就是天文数字，而且现时的财政收入明显是少于财政支出，全部是赤字。31个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有盈余的财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政府更加是举步维艰。对于困难多多的中国经济，人大推出的新政府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多数的经济学者并不看好。大家普遍都认为，新国务院的经济团队缺少了中央一层的管理经验，缺少对中国经济的总体认识，对于预计会取代刘鹤担任主管经济金融事务的何立峰，经济专家都认为，以他过去的经历和表现，看不出他能够大幅改善中国的经济。中国政经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认为，新国务院经济团队当中的何立峰担任过国家发改委的主任，算是唯一一个是对全国经济形势有所了解的人，但是他并不具备出色的政绩。何立峰在2014年调入国家发改委之前，曾经在天津工作过五年，担任过天津市委副书记兼滨海新区的最高负责人。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何立峰被习近平认为是所谓的经济专家，调到中央去，但是何立峰在天津滨海地区的政绩就是给予了天津留下了一大笔的地方债务，在滨海新区的于家堡金融区留下了大量的空置的大楼。
何立峰到了天津了以后，就提出来一个发展天津的一个大的一个盘子，说要把天津。
李恒清表示，何立峰到了天津之后，就提出来一个发展天津的一个大的一个盘子，说要将天津建设成为东方的曼哈顿，东方的经济明珠。李恒清表示，何立峰的想法就是纽约的曼哈顿是在一个半岛上面，所以他就在滨海新区的于家堡建了很多的高楼大厦，建立得非常好的办公区，很好的配套生活区，医疗卫生保健、儿童教育等各方面的设施，声称要比曼哈顿是重要优越，筑巢引凤，吸引世界500强到天津落户。
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啊，人家这些世界500强企业，基 几乎就没有几个过来。
李恒清表示，结果是怎样呢？结果人家这些世界五百强企业几乎就未有几个过来，这些东西不是你想象的，你想当然就搞出来的一个经济模式，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盖了一个鬼城，到现时滨海新区就是高楼全是空的，还是不单止是这样，还留下了500亿的债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副教授、中国经济专家史中汉亦都对何立峰的能力表示质疑，他亦都提到了何立峰在滨海新区建设的新曼哈顿的项目。史中汉在2019年4月11号和2023年2月4号先后两次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都谈论到天津滨海新区，亦都谈到何立峰。他表示，何立峰在担任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期间盲目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最过火的一个项目就是所谓的新曼哈顿。他当时的概念就是在这片的荒芜地上盖一个新的纽约曼哈顿，一下子是盖了几十个摩天大厦。史中汉指出，当时何立峰就是向国有银行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借来了大量的贷款来起楼，结果2013年基本完工之后楼都是空的。远离他的同事是2019年曾经到该处系睇过，五分之四的大楼仍然是空的。远离表示，根据2021年全国各省市主要财政债务数据的对比，天津的债务率是31个省市自治区里面最高的，达到 206%。史中汉认为，新上来的副总理何立峰很可能再推出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项目，短期里面将经济拉上去，但是中长期来讲，很多个项目会变成是烂尾的项目，政府的债务规模会更大，随后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住房财政困难，中国各级的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内卷，向普通的民众伸手。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各地政府已经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例如实施房地产税、推迟退休年龄、减少医保当中对个人的还返还，但是亦都因此而遇到了民众的巨大阻力。
大家要么是上街了，上街抗议了，哎，要么呢就是大家现在
李恒清表示，大家一系就要上街，一系就系抗议，一系就系停止再买社保。好多个自由职业者现时拒绝再继续购买社保，但我哋亦都知道，响中国现时至少有将近3亿就系自由嘅职业者，实际上老百姓已经系将佢哋嘅怨气通过咗佢哋嘅行动表达出嚟，大连、武汉、广州。咁样开始大家上街抗议，我哋睇到新闻联播上面佢哋采取咗两会嘅代表同委员，佢哋讲嘅嗰啲嘅嘢全都系所谓嘅技术上嘅修修补补，但系真正系动嘅真系冇一个人敢去碰。程晓龙响自由亚洲电台发表嘅文章当中表示，地方政府借债之后要靠借新债来还旧债，目前最大的新债来源就是民众的储蓄。2022年底中国居民是存款一共是120万亿人民币，而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110万亿。程晓龙认为，中国民众的大部分储蓄已经是被地方政府拿去还债，只是给予了各个银行留下了永不兑现的欠条。程晓龙质疑话，呢一种嘅民众存款搬家嘅把戏，能唔能够永远玩落去？关键系在于会唔会早晚将银行嘅银根抽空，导致银行对存户嘅日常兑付发生困难。呢种情况响去年下半年已经系陆续响中国好多嘅银行发生。好显然，地方政府玩民众存款搬家嘅把戏，早晚一日系要出现大问题。现时大家要看一看中国人大推出的新政府如何应对这个的棘手的问题。
中国政府呢，有时候做一件事情以后，就是一执行起来，
但是经济学家何青年提醒话，中国政府有些时候做一件事情，一执行起来就变成是加大力度乱搞一切，这个是中国政府的老毛病。何青年认为亦都是很难改的，因为中国政府控制经济从来就是没有逃过一个的规律，叫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到现时为止亦都是一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在国际产业链加速重构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高调强调，中国绝对不能够放弃制造业，而且要大力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在美国及其盟国加紧针对中国实施技术限制，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将产业链移出中国之际，习近平的表态是中国领导人对制造业越来越感到担忧的又一个最新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强调，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够缺少制造业，又说国家将会大力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国际大公司对中国设厂趋之若鹜，制造业的突起亦带动了中国历史性的全方位崛起。不过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共领导层。早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时候，时任中国副总理的李克强就强调，中国通过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是大而不强一直是发展中的软肋，很多关键领域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件器和重要基础件都依赖进口。习近平在2015年的一次中共会议上，甚至将中国创新能力不强称为致命的弱点。他说这个是我国这个经济大过头的阿克琉斯之踵。提高中国创新能力是中国在当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内容。这个战略说，建设制造强国必须要突出创新驱动，而且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奋力拼搏。虽然中国充分意识到创新是制造业向高端发展的关键，但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仍然乏善可陈。中国制造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靠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起家，并且2010年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不过30年过去了，中国至今仍然一个主要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国家。中国工程院从2015年起每年都发布一次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这个指数根据规模、增加值、质量、结构等指标，将世界制造业强国列为四个阵营。中国只是排在第三阵营。这个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的咨询机构说，在质量指标里面，中国制造业的知名品牌数量很少，并没有一个能够挤上全球制造业十大品牌。中国在某些领域，尤其是一些移动业务的大公司，近年来似乎颇具创新能力，部分西方科技公司的大公司亦会从中国企业那里寻求创意，但就整个实体制造业来讲，仲大多数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低端。中国全国性综合类上市证券公司长江证券发布的2022年制造业专题研究《中国制造业的现况和未来》的报告说，中国在过去20年当中已经在向生产中高端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行过渡，但从绝对的数量来讲，中国仍然一个以生产低端商品为主的国家。为了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中国今个星期再倾洪荒之力，决定重组科技部。从1998年成立至今，科技部已经有25年的历史，期间主导了中国历史性的科技进步。今次重组将他们很多非核心的职能划分给农业农村部、发改委等其他部委，提升了科技部在政府体系当中的地位。而更加重要的就是，重组科技部仲代表着科技创新将会被置于政府更加严密的主导之下。中国国务院就此提出的改革议案说，此举意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长期以来，中国难以高质量发展，创新能力差，这些最核心的问题被认为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缺陷。中国的计划经济、政府主导一切的模式扼杀创造力。除了这个家庭问题之外，中国日趋恶化，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跨国公司外迁等等，亦严重限制了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经济整体上从业人员减少，劳动成本飙升， 其中製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趨勢最為顯著。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的一項對90,000間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所做的調查發現，大約 44% 的企業反映招工難是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中國國家統計局說，雖然中國的工業企業營收保持增長，利潤就有所下跌，比上一年下跌了 4%。利潤下降結果之一就是導致企業減少投入研發，成為向高端過渡的一大障礙。中國製造業面臨的另一個嚴重隱患是跨國公司產業鏈外遷。據彭博社最近的報導說，為了擺脫對中國的過分依賴，蘋果手機的最大代工台灣富士康科技集團計劃投資大約7億美元在印度建廠。這個是跨國公司近年來不斷尋求將產業鏈移出中國、美中脫歐趨勢的最新一例。近年来，美中关系不断恶化，殃及中国经济的方面，其中制造业受到影响尤其严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百间中国公司受到美国的各类制裁。继今个月初，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的华大基因和浪潮等28间实体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在星期四3月9号，财政部又宣布对帮助伊朗制造无人机用于俄乌战争的5间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斯蒙德·拉克曼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限制了中国获得美国高新科技。他说，如果美国拒绝中国获得某种技术，这个会使到中国难以更新换代。雪城大学的经济系助理教授瑞安·莫纳克说，在美中关系恶化、两国商业脱欧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制造业要向高端过渡更加困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两国的贸易关系目前越来越具敌对性，在这个情况之下，去改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非常具有挑战性。习近平最近在中国人大期间强调，我经常讲两个必保，一个是粮食饭碗，中国必须要端牢，再一个制造业必须要筑牢。他说，缺乏了哪一项国际市场都保不到中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的经济学教授余伟雄说，习近平现在非常担心，同一两年前的态度并不是第一样。余伟雄进一步说，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其实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全面的围堵限制比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令到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爆发新一轮的移民潮，直至去年底移民潮高峰期过后，港人移民的趋势有所转变。星期日闭幕的第四届国际移民博览，据主办单位统计，有接近30,000人次入场参观，较上一届的入场人数下跌约36%。估计有急切需要移民的港人在过去两年已经陆续离开。有参展商表示，申请英国 BNO 5+1移民签证的人数自去年第三四季转趋平稳，部分港人移民的趋势亦都转为移民不移居，希望继续留在香港赚钱，同时为下一代的教育做准备，申请欧盟国家的移民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过2019年反修例运动，加上2020年6月30号深夜北京直接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家为香港人提供 BNO 5+1移民签证和救生艇计划等措施，大幅降低港人移民门槛，香港新一波移民潮人数持续上升。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今年2月中公布的人口数字统计，2022年底香港人口超过733,000人，较2021年减少接近70,000人，跌幅 0.9%。录得大约60,000名香港居民正移出的数字，创2019年以来的新高。如果计上超过20,000名中国大陆单程证移居香港的中国内地人，仍然录得接近40,000港人正移出。 因应港人移民潮举办一连两日的第四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星期日即是3月12号闭幕。据主办单位统计，一连两日的展期有接近30,000人次入场参观，较去年6月中举行的第三届移民博览入场人数超过47,000人，减少了接近 36%。主办单位估计入场人次下降，主要是由于对移民有急切需要的人士在过去两三年已经陆续离开，港人移民人数由过去两年的高峰期转趋平稳。据主办单位在博览举行前向接近25,000名网上登记参观人士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有意在两年内离开香港，当中15%计划在半年内移民。受访者最有兴趣移民的国家是英国，有38%，其次是加拿大，有21%，第三是澳洲，有17%。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总监谢佩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人有意移民的人数转趋平稳，估计今年不会再有大幅增长，但是调查显示 85% 的受访者有意在两年内离开香港，当中 15% 计划在半年内移民，主要是担心各国为港人提供的移民救生艇计划可能会收紧。
两年之内的话呢，所有移民政策的变动都会起到，即是啲人都会担心，哦，今日个移民政策仲喺度嘅，我符合到今日嘅条件，会唔会听日我符合唔到呢？所以佢哋虽然唔会话好即时，但係都唔会话太长，去到两三年后先諗住行囉，係因为可能到时个政策已经唔再适合佢哋嘅机会。
谢佩豪表示，英国成为港人首选的移民国家，主要是 BNO 5+1 政策，申请过程简单，需时大约一个月就可以成功移居。另外，疫情后世界各国全面开关，日本、新加坡等亚太地区的国家也都针对香港的人才推出移民签证计划，希望吸纳香港的高级管理人才移居当地，带动经济复苏。
因为尤其是疫情之后，他们经历的可能的损失会比较大的时候，其实在尤其是亚太地区的抢人才的现象是非常已经 普遍了很多，所以可能当作为一个香港人的，可能香港人的竞争在香港竞争比较大的时候，现在可能其他亚太地区会有一些这样的签证出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考虑去这些地方发展呢？因为始终香港人是比较叫做在坊间都会被人感觉是勤力一点的，可能他们去到外国发展的时候会不会可能有优势呢？
从事英国移民工作超过10年，2014年在香港创立英伦移民的苗晓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是第三次参展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发现第一日入场的参观人数较去年有所减少，他认为主要是由于申请英国 BNO 5+1 移民签证的高峰期在计划推出后的头两年已经过去，至到去年第三四季申请人数转趋平稳，申请者大部分都不是急于移民，会有较充足的时间计划和准备。
我想头一两年会走的呢，特别是我自己接触当中，我想第一年的是比较多是 political reason 的，即係當時喺即係2021年嘅時候，係政治原因比較多啦，亦都係第一年嘅時候，好多客係可能以前係想去英國好耐㗎啦，但係一路冇咁嘅門檻，咁開咗之後就好想把握機會。咁而家再申請嘅人咧，我諗都係一啲有準備嘅人啊。我哋有啲客話，可能佢哋真係用咗可能半年嘅時間去賣樓啊，去即係做一啲資產嘅轉移啊，咁慢慢去 plan 咁樣咯。
苗曉彤表示，BNO 5+1 移民签证的拒签率有所上升，主要是申请人本身有刑事记录。该公司在 BNO 5+1 计划前年1月底推出的时候，协助有刑事记录的申请者都相当容易获批，但是去年第四季开始，部分有严重刑事记录的申请人会被英国移民局拒签。不过苗晓彤表示，如果是因为参与社运而有刑事记录的人士，英国移民局一般都不会拒签。
Until now， 其實如果是因為社運的話，理論上都仍然都仲係可以做得到，都包括因為 BNO 都是為了咁啫嘛。咁但係我哋會見到有些申請人可能是年少的時候有其他啲嚴重少少嘅 criminal record， 或者有幾坑嗰啲咧，移民局就會可能會考慮他哋是咪有 serious harm 或者是一个惯犯的原因去拒绝他们。
苗晓彤分析，因为政治等原因有急切需要申请 BNO 5+1签证的人士，在计划开始的头两年已经陆续离开香港。他都发现部分港人移民的趋势亦都转为移民不移居，希望继续留在香港赚钱，同时为下一代的教育做准备，申请欧盟国家的移民计划，例如爱尔兰和葡萄牙。从事英国移民顾问的 Wilso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第三季开始，英国内政部收紧部分 BNO 5+1签证的申请，当中不少医亲的长者被拒签，该公司有协助相关人士申请上诉。Wilson 表示，该公司观察申请 BNO 5+1签证的港人转趋平稳，但是由于很多家长仍然希望子女可以到英国读书，相信申请 BNO 5+1计划的港人在未来两三年仍然维持平稳，不会大幅下降。主要从事加拿大移民的友诚国际首席顾问邱月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加拿大政府在2021年推出港人救生艇计划，大幅降低港人移民加拿大的门槛，吸引很多有意移民加拿大的港人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呼吁释放基督教与黑音族领袖赫卡拉姆·萨姆森博士，他在缅甸被逮捕、拘押并且受到审判。萨姆森牧师是缅甸主要宗教人士之一，他是黑音浸信会的一名顾问，之前曾经在该个组织担任了10年的会长以及秘书长。该教会据统计有40万成员，多数是黑音族人，他还是黑音国民磋商议会的主席。萨姆森牧师是知名的人权倡导人士，呼吁让持有所有的信仰的人拥有宗教自由，他还以人道主义工作而著称。缅甸政权2022年12月4号在萨姆森牧师去曼谷治病之前将他拘捕，他面临三项的指控，包括按照缅甸反恐法提出的指控，反恐法包括煽动暴力。他的律师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法庭说萨姆森牧师根据反恐法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与缅甸的民族团结政府官员见面，如果所有的指控被判成立，他面临超过10年的监禁。他说，我们对他的福祉以及安全极为关切，并且敦促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呼吁该个政权取消所有的指控，立即无条件是释放萨姆森牧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萨姆森牧师为推动宗教自由、公正和和平和问责而从事的杰出工作，应该是被称重亦是效仿，而不是谴责。人权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加入了要求释放萨姆森牧师的呼吁，这些组织包括人权观察。人权观察称，针对萨姆森牧师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一种铁腕企图，以压制少数民族领袖中间的所有异议声音。美国国务院在他们最新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指出，美国高级官员一直是向缅甸军政权提出美国对宗教自由的持续关切，包括约开邦以穆斯林为主的罗西亚人的苦难，以及是黑音邦、禅邦北部以及是音邦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在持续的暴力期间所面临着的困境。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我们敦促该个政权停止对缅甸境内宗教人士以及社区的无理压制，并且终止暴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